弟兄姐妹们，主日蒙恩。现在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三十四节。好，如果您使用教会供应圣经的话，请您翻到新约马太福音的第七页。新约第七页，找到了以后，我们就一起来看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了，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第二十五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第三十节，你们这小心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好，愿上帝的话语赐福我们的生命。
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讲道信息是天国子民的宝，天国子民的宝。倘若你打开周刊的话，你会发现在周刊里头夹着今天的讲道大纲，所以可能要拿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结束诗歌也就在这个大纲的后面啊。我们今天唱的这一首诗歌也在这个大纲的后面。我常和我的妻子开玩笑，我说越容易大家越熟悉的经文呢，是越难讲的经文。你们会想有什么心得呢？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心得。我们来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是的，我们很喜欢登山宝训。主，这段话耶稣基督的教导是很多弟兄姐妹们的热爱。我们感谢神。主，我们恳求你降下圣灵，使到我们在当中，我们虽然熟悉这耶稣的讲道，不过主，让我们可以或许借着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再次得到激励，我们对神你的信靠，我们对神你的依赖，将一下先在主手中。主，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美国总统特朗普国际巨星成龙和李家独子李展一都有宝贝李展一的宝贝有几样几把玩具枪几套的拼搭积木乐高，还有几条小鱼你们别笑他，你们也有宝贝。而且往往这些宝贝呢，不只是物质上的宝贝，这些宝贝呢，很多时候是非物质的。我以前认识一位同事，他的宝贝呢是跑马拉松，他一年要跑四次马拉松，就是差不多170公里一年。 所以他天天的生活是怎么样呢？在平时你看他的时候呢，他平时呢周一到周五呢他就跑十公里，天天跑十公里，所以一到五就已经跑了五十公里了。拜六呢跑三十公里，礼拜天跑三十公里，所以很棒啊。所以他一个礼拜呢基本上可以跑110公里。所以每次跟他跑步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惭愧，哇，跑这么快。这样我就经常会提醒他，我说，哎，同事啊你要注意，我们的身体需要休息。他说没事的，我是超人，我一年可以跑4个马拉松，还是要休息啊，要小心，要注意。不过谁知道有一天发生了，他进来办公室的时候就一拐一拐。我们就问他，你干嘛一拐一拐？他说他的骨头的结构的一些筋就全损坏了，断了，看了几个专科，几个专科都说没得治了，已经10年了，今天他还是一拐一拐的。不过在一瞬间呢，他失去了他的宝贝，医生说你从此呢不能再跑马拉松了，不能再跑马拉松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来谈宝贝，谈宝贝。我不知道你的宝贝是什么，应该在我们当中好像没有人跑马拉松的宝贝吧，不过肯定大家都有宝贝。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注目什么宝贝，我们天天在看，天天在想什么宝贝。而这个宝贝呢，从神的角度呢，是个神称许的宝贝吗？还是神不称许的宝贝？这我们今天来思想这段话。所以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看这第19节好吗？19节到24节，这几节新闻大家都非常熟悉啊。你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啦，能朽坏啊，有贼啊，所以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所以当我们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很多时候呢，甚至基督徒啊，我们会晃到另外一个极端，晃到那个极端。那个极端是什么呢？极端就是看这一切为粪土，看这一切为粪土。你说这是过去的人吗？不是的。最近我认识一位教会，这间教会有很多人分离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呢？这间教会呢，他们的宗旨是分别出来，这间教会它的宗旨是我们要回到是使徒行传那个时代的教会，大家都变卖所有的，所以大家真的变卖所有的，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产业，大家就尽可能的住在那个地方，大家在新加坡，不是在国内哦，不是在马来西亚，在我们的国家。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他们看到这些经文，他们想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他们就想啊，这就是耶稣在讲的道理。耶稣说，我们不要把这些财宝积攒在这地上，把这些财宝都卖了。这当你卖的时候呢，财宝全部在天上，我们就什么呢？就是神所称许的人。不过弟兄姐妹们，待会我告诉你，这段话他们这样做是极端化了，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放更小一点的时候，把那个故事讲得更贴近我。在我20来岁的时候，我在大学念书，所以大学里头有校园团契。所以校园团契里头呢，我们这些大学生那时候对主很火热。你知道我们的偶像是谁吗？我们的偶像是这对牧师夫妇啊。为什么他们是我们的偶像呢？不是我们真的拜他了，不过他们就是我们崇拜的属灵领袖。为什么呢？因为在那时候20来岁，21、22岁，你去这属灵领袖这对牧师的夫妇的家，不是我们教会的牧师啊，是别的教会的牧师，他负责校园团契的。所以当你去他家的时候，你就会惊讶，没有沙发，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没有床，没有电视机，没有洗衣机，这什么，那个家都是空空的。而且呢，夫妻是分房间睡觉的，都睡在床垫上。所以当时的我们就觉得这就是属灵伟人，他们在积攒财宝在天上，他们把这地面上的财宝都什么呢？都舍了，把钱财都给了主。不过当我们信主过后呢，才明白，原来这是极端化了。 我们怎么知道这几段话呢？你听保罗怎么告诉提摩太，他要提摩太教导以弗所教会。你听保罗怎么告诉提摩太，过后呢告诉以弗所教会，他告诉提摩太呢说，你去嘱咐那些有钱人啊。你想提摩太去嘱咐有钱人，应该按着耶稣的教导的话，应该就把这些有钱人说，你们把钱财产房车全卖了，全部给教会，对不对？不过你听保罗没有跟提摩太这么说，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去告诉那些有钱人，不要自高，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赐百物，听好啊，那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你看到没有？所以圣经保罗告诉提摩太，你去嘱咐这些有钱人，他们不需要把车房什么都卖了，不过他们要存一个谦卑的心，知道啊，车房钱金银等物啊，都是那神所赐给我们的，使我们可以享受。就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当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失去平衡啊。我不想大家出去的时候真的把房卖了啊，建堂基金打倒了，下周就打倒了啊，最后你们得去樟宜沙滩住帐篷啊。我知道有人这样啊，父亲母亲把房赌了，欠债累累，把政府租卖了啊，过后呢就一家四口就住在樟宜沙滩，那边有免费的洗手间呢，洗刷很方便啊。不过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做这件事情。不过我们就来思想既然圣经里头呢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享受这些好处，这些好的东西，不过为什么耶稣在那个时候他却要这么说呢？因为耶稣在帮助我们平衡平衡。所以弟兄姐妹，在人生其实可能最难做的事情就是 balance， 就是平衡。我们想一个东西想多了，我们就失去平衡，我们想另外一个东西想又多了，我们又失去平衡。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新旧约都要读，当你新旧约你常常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你就越来越平衡，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不过主在那个时候他知道说，人失去平衡的地方是什么呢？人失去平衡的地方就是，当我们看到金子、看到钱财、房子、车子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什么呢？越来越爱他们，这是人性的问题。所以主知道的，所以主呢借着这段话来帮助我们说，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小心我们注目的东西，你注目什么要小心你注目什么。所以这就是主在这里给我们的吩咐。当你读这十九节二十节的时候，你发现很有趣的，十九节二十节呢，你发现这两句话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耶稣基督讲了一模一样的话。它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十九节是一个负面的命令，你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二十节是个正面的命令，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不过过后你发现那个结构那个字全部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呢直接做一个很直接的教导，他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地面上的财宝有什么呢？当时在中东那时呢，金属是财宝，还有什么呢？还有布料这年头布料对我们来讲不是财宝，不过在中东两千年前的时代布料是很昂贵的你买了昂贵的布料，你要好好的保存它。所以耶稣才会接着说你才会怕什么呢？虫子来咬布料，你才怕金子会生锈，你才怕贼会来偷你的布料。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这个教导，他告诉我们说，地面上的财宝呢会离开的，这个观念不能忘记。你不要以为你的金子呢永远和你在一起，你不相信的话，我告诉你一个见证，很难思议的有几年前我劝一个弟兄不要玩股票，他不是投资他是投机，他是拿来赌，他是赌大的，他赌积蓄，他有十万的积蓄十万了。他说汉阳传道我不相信，我只相信我的眼光。我说你不要赌，这很危险，而且我去查一查他所投资的公司全部呢都是很不稳当的。所以过后我劝他，我说你不要赌，你不要去投资。不过他投资了。我还记得，你看这么多年事情过去了，我还记得他拜一 他说我又发现了一家新的公司可以赚大钱，他把所有的股票都卖了，把所有的钱呢转移到这家公司里头。周一周三停盘，三个月后公司关了，上市公司10万没了。就第二点，你不要以为啊，以前2000年前中东时代没有保安，他们不会防腐，不会保存财宝。你错了，这年头我们也不会的，因为这就是地面上的财宝。耶稣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地面上的财宝是重要，是宝贝，不过地面上的宝贝呢会过去的。我孩子的几条鱼会死的，他挤的乐高呢玩多了也会坏的，那几把枪多十年也不能玩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在告诉我们的事情。不过我们要想的那比较困难的那个道理，就是接下来的22节到23节。22节23节这么说，他说身上的光就是眼睛，你的眼睛若清洁若健康，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邪恶，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这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得想，这跟财宝有什么关系？眼睛和财宝有什么关系呢？就弟兄姐妹们，你们试试看呢，做一个活动，假如你们现在把眼睛关了，你们看到什么？都是黑暗的。所以耶稣在讲的道理是什么呢？耶稣在讲的道理就是，你爱一个宝贝啊，你一定会看那个宝贝呢。你看恋爱的人，看过他们吗？你看过结婚很多年的夫妻，你看过他们吗？不一样的。恋爱热爱的人呢，经常对方就是宝贝啊，时不时瞄一瞄，瞄一瞄啊。十多年的夫妻啊，像我们这样呢，哎呦，看一看就好，还在那里就可以了啊。因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眼睛啊。所以耶稣讲的观念就是这样。他说，我们当我们的眼睛无时无刻定睛在这地面上的宝贝的话，这有如什么呢？这有如就黑暗了。你没有看这天上的宝贝。没有看你天上有神为我们预备的至宝啊，你看这地面上的宝贝的时候，你就发现啊，耶稣说你黑暗了，你是甚至你可以话说得更直白，你瞎眼了，你瞎眼了。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的，当你越看地面上的宝贝的时候，其实你发现你越来越黑暗。我一个同事啊，他有个嗜好，他嗜好很好玩的，他的嗜好就是累积银行存折。你有看过这样的同事吗？每到10000块新币，他就开开心心的去银行，就有一个定期户口的存折啊。他每天回到家就打开那些存折，拿出来一本一本的欣赏这些存折。其实很容易算的，10本10万呢，100本100万呢，多爽！你来我家，你看100本存折，你就是100万了。啊，这就是他的生活。所以你想，他天天回家做什么？他天天回家就欣赏他的存折。耶稣在讲的就是这样。耶稣在讲说，假如你天天回家就定睛在这些会朽坏、会过去的财宝的话，你的眼睛就黑暗了，你就瞎了，你就没了，你就没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今天来思想的事情：我们的眼睛是否是清洁健康的？还是我们的眼睛是黑暗的？我们天天定睛什么？你今天崇拜完了，你回到家里，你看你刷手机刷几个小时，刷什么啊？那个很可能就是你的财宝，你的财宝。所以我喜欢这位牧师叫汀凯勒，他写了一本书叫《山寨版的上帝》。山寨版的上帝，可能在座的弟兄姐妹们读过《山寨版的上帝》。所以在这里呢，在这本书里头，他就给了读者4个测试。我觉得这4个测试很好。所以我们来测试一下，你们不用把答案告诉我了，不过你心中你可以想想啊，我是否在里头有一个山寨版的上帝，山寨版的上帝。第一个测试，这位牧师说啊，每当你无所事事的时候啊，福建话讲不待机做，没东西做的时候，无所事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在想什么？你想做什么？你想要什么？那更很可能就是你的山寨版上帝。这是第一个测试。第二个测试，他说，你的 当你用钱的方式啊，你看你自己用钱的方式啊，你把钱放在什么地方啊，那个很有可能就是你的山寨版的上帝。你把你的钱财啊，多半的钱财呢，全部放在什么地方啊，那个就是很有可能是你山寨版的上帝。那第三个测试是他说啊，你最心中最盼望的东西是什么，最渴慕的东西是什么，那个很有可能就是你的山寨版上帝啊。最盼望的有可能是健康，有可能事业出人头地，有可能是钱财，有可能是孩子，有可能是点点点，这你自己去想，你最渴慕你朝思梦想的是什么啊。我认识一位弟兄啊，他告诉我，我的梦想我天天在想的就是住公寓啊。你不要笑他，哎呀他就想这种东西，不过我们天天在想自己的东西，我天天在想要发财，我天天要想怎么样怎么样啊，这有可能就是我的山寨版的上帝。所以这是第三个测试啊。最后一个测试是什么呢啊，最后一个测试是他说你看你的情绪，什么事情让你的情绪最激动最兴奋，没有那个东西你会忧伤，那个有可能就是你的山寨版的上帝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地面上的财宝都会过去的，真的都会过去，不过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耶稣所讲的，让我们定睛，让我们注目在天上，神给我们这个机会来累积财宝。你想神把耶稣基督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救了我们，我们服侍耶稣基督，我们服侍神是本当的，不该有任何的奖赏。不过你看到神的怜悯吗？神的恩待，神说你这样对我，你这样的服侍我，这样的24小时365天的来跟从我，我要赏你的。这就是我们的神如何的如此的恩慈，这是神如此的恩慈。神要我们什么呢？神要我们说知道我们的使命是，我们一天去见他的面的时候，我们不要做个穷人，我们去见神的面的时候，我们做一个有钱人，属灵的有钱人。所以在这里呢，天国的王千交代万交代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是耶稣的仆人，是他的用人，是他的下人，是他的子民。我们不是钱财的仆人，我们不是名誉地位等等的用人下人子民，不是的，这些事情是让我们管，不过千万不要让这地面上的财宝来管我们，来管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第一，神耶稣基督在上文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注目财宝，在那天上的财宝。地面上的财宝很好，我们不要放到那个极端把财宝都丢了。地面上的财宝很好，因为是神赐给我们，是我们享受的财宝，不过这些不是我们的上帝，这些是我们要管的财宝，它不是我们的上帝。我们要用这些财宝来累积财宝在天上，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事情。过后呢，耶稣就接着说，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在天上不仅仅有财宝，我们在天上还有至宝，至宝。所以我们要注目那天上的至宝，那天国子民的至宝，那天国子民的至宝就是天父，天父啊。我们来思想这位知道我们的天父，喂养我们的天父。当你读25到34节的时候，你发现这几节经文是很有趣的是它可能像是一段很长的话，不过这几节经文里头呢，你发现有三个不要，有三个要，三个负面的命令，三个正面的命令，三个神叫你不要这样做的命令，有三个神叫你去这样做的命令。好，所以当我们不然我们花点时间来读好吧，请弟兄姐妹们帮我读25节到34节，来马太福音第25节到34节，来1、2、3。 好，谢谢弟兄姐妹们。你看在这短短的九节里头，耶稣给我们三个不要的命令。第二十五节他说，你不要为生命忧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第三十一节 他又说，你不要忧虑说我该吃什么，我该喝什么，我该穿什么。第三十四节耶稣又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三个不要，不要。过后呢，在这几节经文里头，耶稣要我们做三件事情。你看二十六节，耶稣说，你们要看那天上的鸟儿。在第二十八节，耶稣说，你们要想那野地里的百合花。第三十三节，耶稣说，你们要求天父的国和天父的义。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他是完全的人，他来到这个地面上，他知道我们每天的挣扎是什么。有一牧师这么说过，他说我们的内心，人的内心有如一个充满惧怕的地牢，充满忧愁，充满忧虑的地牢。所以在里头呢我们很容易忧虑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感谢神，耶稣在这里呢来跟我们讲忧虑的道理。所以忧虑有四方面，耶稣告诉我们说，那四方面你要记得清清楚楚。当你晓得这四方面的时候，你就可以接着靠着主的力量不要忧虑了。第一呢，忧虑是什么？忧虑是无知的，忧虑是无知的。你看你的讲义的第一点，第二十五节这么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所以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天天为着吃的、喝着、穿的、嫁的、娶的、住的、生的、去的地方而忧虑的话，这样的人在神的眼里呢，是一个无知的人呢，是个笨蛋。为什么呢？不是吃的、喝的、穿的、住的、生的、嫁的、娶的不重要，而是生命超过这一切。生命超过，生命是远远多过这一切，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呢，比这一切来得更丰盛。这是耶稣在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因此呢，耶稣告诉我们说，假如我们的生命只天天在忧虑，在纠结，我该吃什么，该喝什么，该住什么，该什么什么什么，就这些事情的话，这些物质的事情的话，你就太笨了，因为你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它的价值比这一切来得更丰盛。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第一个理由，我们不要忧虑，因为忧虑是无知的，只有笨蛋的人才忧虑，这是主说的。第二呢，你看主说什么呢？在二十七节主告诉我们，你们哪一个人用思虑呢能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所以耶稣在跟我们讲一个常理，一个 common sense， 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忧虑，因为忧虑是无用的，它不只是无知，它是无用的，它是个废物，完全没有用处的。一个杞人忧天的人呢，他一点好处都没有，他能做的事情都没有，他天天就在忧愁，天天就在想。你甚至想说，哦，假如这个人天天忧愁自己的身体怎么样怎么样，我告诉你，你可以告诉那个人呢，你吃维他命都比你忧虑好，你多睡点觉，多休息呢，都比你忧虑好。你看到没有，这其他的东西呢，都能至少帮助我们向前走。不过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个常理，他说你可以去想，你可以想到你够，不过你再怎么想，再怎么厉害想，你都不能在你的岁数加一刻。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说，忧虑是无用的，没有用的东西。你要嫁人，你要娶老婆，你要发财，你天天在想这些事情是没有用的，你宁可什么呢？我宁可你勤劳的工作，这有可能还可以帮助你。所以有一个神学家他这么说，他说忧虑呢就好像一个摇椅这个摇椅它似乎让你在做点什么事情不过呢这个摇椅呢是永远是原封不动的，对不对这就是耶稣在讲的道理。他说你要忧愁的话你去做，不过你在做一件无用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忧虑，我们靠主，我们不忧虑，因为忧虑是无知的，因为忧虑是无用的。接着呢，耶稣说忧虑呢是无需的，不需要的。我们怎么知道？你看三十四节耶稣怎么讲，他说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看到没有， 耶稣告诉你说明天会有问题的，他很实在的，他说你再忧愁，你今天再忧愁再厉害再纠结，不过你这么的纠结明天的事情，明天的忧虑明天的困难仍然会来，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说你把今天的事情办好吧，你好好的把今天的事情好好的办完办完啊，你要该洗的多少衣服你好好把它洗完，是的，你明天忧虑就好像我的太太一样，她洗完了开开心心了，明天又满了啊，她的忧愁又回来了啊，不过这是明天的忧愁，她今天想再拖，明天我们的孩子加上老公还是会把衣服丢进那个桶子里头，她仍然要洗，所以耶稣在讲的道理就是这样，他说你不要忧虑，因为忧虑是无需的啊，没有用的东西，没有用的东西。我喜欢教会历史一位姐妹啊，她讲过这句话，我要讲得很好。这位姐妹曾经说过，她说忧虑并不会消耗明天的忧愁、明天的苦难、明天的问题，不过忧虑呢，会消耗你今天的力量。这就是耶稣讲的事情。你不要去忧虑，因为忧虑是无序的。你越忧虑呢，你越没有力量，你的问题越来越多。不过你听耶稣的话，耶稣说我们今天该办的事情好好把它办好，我今天该做的工，我今天该读的书，我今天该处理的事情，该做的家务，我把它做好啊，我把它做好过后呢，我就安息了，因为我活在一个不失控的神里面，这位神是我的父亲，爱我的父亲。最后呢，耶稣说忧虑的人是无神的人。弟兄姐妹们，很可惜的，讽刺的是，可能基督徒我们变成无神论者。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三十节怎么说，他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你看耶稣说什么，他说你无神到一个地步，你的信心就小到可怜。他说你看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了，神仍然给他装饰。你比草来的贵重更多，不过你不相信我，你不相信我，你不是无神，你是什么？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的神在告诉我们的事情。他说忧虑是属于无神论者的，不过基督徒我们不忧虑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有位父神，这位父神知道我们的需要，这位父神喂养我们，这位父神照顾我们啊，这位父神照顾我们。可能当我讲这些话的时候，在我们当中有人会觉得哎，我讲话太重了啊，忧虑的人就是无神论者。不过弟兄姐妹们，你要明白，这年头人看罪恶呢，和神看罪恶是不一样的。这年头人看罪恶呢，很多罪恶是小事啊，例如忧虑是小事，骄傲是小事啊，很多很多的罪恶呢，都是芝麻绿豆的小事。不过在神的眼里呢，我们身为天国的子民，我们身为投靠神的人，我们经历到主恩的人，我们竟然什么呢？竟然把神扯开了，而不相信神，而这是大事。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认真的看待说，好，假如我心中在我们当中有忧虑的人，常常忧愁的人，常常纠结的人，常常想不开的人，求主帮助我们。然后今天我们来明白，啊，耶稣讲不要忧愁，你不要忧虑，至少有四方面四个原因不可以忧虑，因为忧虑是无知的。因为忧虑是无用的，忧虑是无需的，忧虑呢甚至是无神的。那么你说，哎呀，汉传道，你只叫我不要忧虑，那么你叫我做什么？我告诉你，不用我叫你，耶稣叫你做三件事情，三个动词，看、想、求。三个动词，看什么？天空的鸟儿。想野地的百合花，求天上的至宝父神。这是耶稣说的三个负面的命令，三个正面的命令。说看什么？哎呀，花有什么好看啊？鸟有什么好看？你听马丁路德怎么讲啊？马丁路德他讲话很有趣的啊，他说：“你们看，上帝竟然把这些鸟儿做我们的主日学老师啊！”真的，马丁路德讲话很夸张了。啊，你读他的专家写的书的时候很有趣的，他说你这些鸟儿做我们的主日学老师，你想难以想象，这些微不足道的小麻雀竟然做了我们的神学家，教我们什么呢？教我们来依靠神，信靠主。 有如这些鸟儿天天向我唱歌的时候，它的歌词是什么呢？它歌词就是，这是马丁路德写的，它的歌词就是，我天天在神的厨房，这创造天地的主，他就是这位名厨，我天天在这个名厨的厨房里头吃喝享用，我不担心，我不惧怕，我不忧虑。这是马丁路德讲的。马丁路德告诉我们什么观念？他说，你要怕的话，你看微不足道的东西。我们天天在外面走啊走啊，你看什么？不要看手机，看看麻雀啊，看看飞鸟，看看昆虫啊，这就是耶稣在叫我们做的事情。他说，你看这些价值比我们还要小的东西啊，神都眷顾他，神都喂养他，何况是你。所以这就是耶稣呢，50年后啊，在德国的改革宗教会呢，他们就写了海德堡信条。你听，当时他们教孩子们，这个信条是写给小朋友的。小朋友们，你想主日学老师啊，我教小朋友们说，小朋友们，这条信条的27问这么说：你们了解的上帝的护理是什么？上帝怎么的护理我们？怎么照顾我们？小朋友回答，小朋友回答说：上帝用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能力，有如用他的手一样托住天地万物，并且管理他们，以致一草一木、天晴下雨、丰年荒年、饮食起居、健康疾病、丰足贫穷，一切都非偶然发生，而是出于上帝的手。上帝这全能的手，这是他们教小朋友的啊。为什么他们这么教呢？因为耶稣这么教的。耶稣说，神的手呢，竟然照顾这些鸟儿、这些花朵，难道神的手不能照顾我们吗？弟兄姐妹们，你为什么要忧虑？你把你的想法，你把你的眼睛放在鸟儿上，放在花朵上，你的忧愁、你的忧虑呢，会离开你的，会离开你的。不但如此，不但如此，耶稣接着说，第三个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求，你要向神求什么呢？第32节、33节，让我来读给大家听。他说，这些事情，吃的、喝的、穿的东西，是外邦人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事情，你看多么大的安慰，我们天上的父亲都知道了。所以我们要做什么？耶稣接着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听这个求这个字呢，好像就是手合拢关起眼睛求。不是的，这不是希腊文的意思。希腊文意思，这个求的意思呢，是日盼夜盼，朝思梦想。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有趣的是马太把这个求的希腊文字呢，用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个人是谁呢？卖主的犹大。一模一样的希腊文字，你听马太怎么记载。马太在26章这么说，我把他交给你们，犹大说，告诉法利赛人，我把耶稣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做买卖？他们就给了30块钱。从那里来啦，犹大就求机会，犹大就找机会把耶稣交给他们。犹大就想尽办法，势在必得的把耶稣交给法利赛人，这是求。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耶稣叫我们做的事情。他说，那么你会问，汉传道什么叫做求神的国、求神的义？回到主导文呢，上文就是答案。上文告诉你说，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祷告生活啦。我们要先在祷告当中，先好好对付我们的属灵情况，好好对付我们的圣洁，好好对付我们的角色。在这地面上，我们要扩展主的国度，我们要好好的求主，你用我在这个地面上扩展你的国度，神，你用我在这个地面上执行你的旨意。这些是神要我们求的事情，这是他的国，这是他的义。过后呢，接下来我们求我们需要的事情。耶稣在这里，他不是这么说，他不是说你们只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耶稣没有这么说，耶稣说，你们先求， 你们在祷告当中，你们迫切地来到神面前，你们把主要的东西放在前面，你们把次要的东西呢也带来，不过放在后面，这是主在告诉我们的事情。不过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想想自己，我们是否是这样，我们是否是这样。我记得我在20多岁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属灵生命小小，所以我跟神说，神我要试试看你。我在那个系呢竞争很强，所以在我考试的时候呢，我想去祷告会，我平时有去祷告会的，我住在南大，所以考试阶段呢，我明天考试后天考试了，我跟神说，神我还想去祷告会，我不想因着有作业因着有考试呢我就不来祷告会。当我要去祷告会的时候，我的舍友啊，我的室友，我的邻居啊，信主啦、啊，告诉我：“哎呀，不去一次不会死的，明天考试重要。”不过我说：“哎呀，没事啦，反正我能读的都读了，今晚再读2-3个小时，也就是这样了。我就还是去祷告会吧。”所以去了祷告会，回来了。第一年是这样，第二年是这样，第三年是这样。神从来没有在成绩上亏待我的，弟兄姐妹们，没有。在考场的时候呢，我的朋友会跟我讲，我在考场的时候我慌了，什么东西我背的东西全部跑走了，不过从来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我跟神求，我说主啊，我求你帮助我，不过我想把重要的东西放好，放在前面。主，我知道我还是需要你的帮助，在考场里都做好，不过主你帮我，你帮我做好。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的事情。他说在生活里头呢，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在天上有宝贝，我们要注目天上的宝贝。你要想你的天上的银行存折有多少，那个你要好好的积攒，很重要，不要天天积攒这地面上的存折，要积攒天上的存折。第二呢，我们的神要我们注目我们天上的至宝，我们天上有个至宝，天父是我们的至宝，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他会喂养我们。我们不要忧虑，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忧虑是无知的、无用的、无需的，忧虑是无神的。不过我们要做什么呢？做三件事情，记得看看天上的飞鸟，看看野地的花，求一求天上的父神，求一求天上的父神。让我用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讲道。曾经有一位弟兄，他突然呢失去了自己的妻子，挚爱的妻子突然失去了。我不知道了，我觉得可能在这里的当中的弟兄姐妹们，你失去你的另外一半的时候，你会很忧愁的，你会忧虑，你会想接下来的日子怎么办，没有他的生活怎么过啊？这位弟兄他绝望了，他忧愁了，他辛苦了，我们可以谅解。不过你知道这个弟兄怎么走出来的吗？这个弟兄是个音乐家，他一天脑子里有个曲调，他这个灵感来了，就写把那些豆芽写下来了。豆芽写下来过后呢，他就填上歌词，填了歌词过后呢，他这首诗歌呢，他走出来。这首诗歌就是我们今天要唱的，在这个讲道大纲后面的这首诗歌，我不知明天的道路。让我们一起齐着来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主为主我，我不见明天的太阳，你明天我心安。我不要为明天忧虑，因我心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见面如何。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 这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我早预生我苦楚，但那位养我马却则，他必然也看顾我，他是我旅途的良伴，我经过随我自在，但求主必我同在，他宝血把我遮盖。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着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爱我们的天父，喂养我们，天天知道我们需要的父神，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神啊，我们求你，求你帮助我们注目在天上的财宝，求你帮助我们注目在天上你那至宝，主，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不忧虑，因为忧虑是无知的，忧虑是无用的，忧虑是无需的，忧虑更是无神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听耶稣的话，让我们看，让我们想，让我们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